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到星期一下午三点的数据，美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是41,708宗，比两日之前增加了17,000多宗，死亡人数是达到573人，死亡率是达到 1.37%。作为重灾区的纽约州，在星期一确诊病例为是20,875宗，死亡人数157人，死亡率是 0.75%。其中纽约市的病例为12,305，占纽约州将近60%。三个星期之后的纽约是会是怎样，很可能会出现好像意大利的情况。如果他们按照三个星期前的方法来应对，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项目主任鲍里基就是这样说。鲍里基认为，如果不尽早是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而不是落于是疫情爆发，最终就会发生好像意大利这样的可怕局面。纽约能否避免意大利的可怕局面，是取决于现时采取的抗疫措施能否有效拉平感染人数的增长曲线。纽约市警察局已经开始对不执行抗疫要求、在公园里面聚集玩耍的人群进行驱散的执法，并且对他们处以罚款。纽约州长库莫表示，除了落实拉开社交距离、加强测试之外，面对急剧增加的确诊病例，纽约急需要扩大医院的容量，以及增加医疗设备用品。特朗普总统下令派遣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在当日已经是在纽约曼哈顿的贾维茨会议中心开始是改建一个有1000张病床的临时医院。这个工程将会在下个星期完成，而在星期一，州长库莫是前往视察工程进度，这个是州长下令在纽约改建的四个医院之一。而此外，联邦政府正在向纽约运来大量的医疗设备以及用品，包括呼吸器、医用口罩、外袍、面罩、保护服以及手套。库莫表示，最缺的是呼吸机，拥有它的人越多，死亡的人越少。库莫州长仲敦促 FDA 批准一项能够确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新型冠状病毒抗体的血液检查。他说，这项的血清检查是通过发现感染并且战胜病毒康复的人来与新型冠状病毒是作斗争的重要步骤。而在上个周末，库莫表示，纽约州已经是获得了7万剂的试剂来进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试验。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鲍里基认为，10日前美国已经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防控措施，有望看到好的结果，现时作出的一些牺牲会令到确诊人数有所下降。星期一，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的谈论会上面，就美国应该是向首先爆发疫情的中国学些什么的问题展开讨论。该会资深研究员王炎中表示，西方国家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复制中国的模式。首先，中国政府能够实行严厉的措施，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国家机器，并且能够渗透社会，强制落实他们的决定，并且使用高科技的手段，用大数据是监督民众的行踪。比如是保安在每一个居民小区里面巡逻，这种的措施等于将整个社会以及经济活动全部关闭。这种的模式美国可能不会照抄。王炎中说，通过实行的极端做法是以最大限度保护健康，但是却是引起了重大恐慌，并且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性的后果。这个是民主国家试图要避免的。王炎中认为，北京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模式并不是在最大程度的保护健康和最小程度的冲击经济之间作出的选择。他赞扬新加坡、台湾以及南韩的模式，他们是虽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应对疫情的爆发，但是同时亦都试图将这些措施对经济社会的可能破坏程度降至最低，这个同中国非常之不同。主持讨论会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会长哈斯曼，为什么中国的新确诊病例连续数日是消失，现时疫情对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意味着什么呢？虽然在疫情开始爆发的几个星期里面，他们应对的非常之缓慢以及是差，还是隐瞒，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经历了最近3个月，中国领导人就好像变得更加强而不是更弱。王炎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成为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赢家。从3月19号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宣布新型确诊病例是为零，他们创造了新的分类，将外来案例以及无症状的案例都不计算在内。但是王炎中指出，根据独立媒体财新的报道，在武汉每日仍然有数十名的无症状但是呈阳性的患者，他们未有被包括在政府的报道当中。官方还宣布已经实现了 80% 的企业复工， 他认为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不单止因为渡过了危机，而且他可以指称中国的严厉措施是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行之有效的选择。王炎中仲说，世界卫生组织号召各国学习中国模式，但是从抗疫当中吸取必须要透明的声音，他是因为中国当局对社交网站的审查而被扼杀。中国的外交官亦都在到处宣扬中国的抗疫模式的成功。王炎中表示，美国现时所采取的大规模拉开社交距离的措施得到了民众的响应以及合作。他认为经过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案例可能会得到控制。同时多种的候选疫苗现时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因此一年之后大家是有望看到疫苗好像和大家认为这样可以在压制病毒上发挥关键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